刚刚您所看到的报道是有关非裔青少年被白人警察枪杀所引发的暴动。这起社会案件也凸显了美国的种族和人权问题，同时也受到中国媒体的大力关注。中国也面临种族冲突和人权问题的挑战，为何中国如此关注这起美国的社会案件？接下来我们就继续透过视频连线，请中国人权观察主席秦永敏先生为我们从人权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秦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是的，刚刚我们提到中国媒体大篇幅的这个批评了美国的种族鸿沟还有人权缺陷呢。那么在中国呢，是否也有如此深入报道在中国的种族问题，或者说强调中国在处理这些问题上面的人权争议？
关于这个方面呢，我们现在这样问，美国确实有着这个很严重的种族歧视历史，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那么今天美国已经是由一位黑人做总统，在黑人做总统的情况下，美国同样发生了这样这个一个事件，这个事件是否有侵犯人权的嫌疑，是否有过度使用武力的嫌疑，都可以这个研究，而且这种情况也完全可能发生。因为我们这样看，人权问题只要在有人的地方都会出现，只要有政府，那么政府机构这个特别是政府的强力部门滥用权力或者过度使用武力，这种现象都会存在。那么问题是，这种过度使用武力和滥用武力究竟是这个个人行为的问题，还是这个政府的普遍行为问题，还是制度的问题？那么反过来说，我们来看一看中国。中国就在前不久啊，在新疆发生了这个一个所谓的反暴恐事件。那么在这个反暴恐事件里头，可能呢这个民众或者警方大概也死了十几个人，而所谓的这个恐怖分子死了五十几个人。那么在而且呢，特别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所谓的恐怖分子他们没有拿任何火器，没有任何现代兵器啊，只是拿这些所谓的长矛大刀那些东西，最传统的冷兵器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用热兵器对冷兵器啊，导致的这个杀戮呢是完全不成比例。因此从这个事件上说啊，我们只能这样说啊，在中国这样一个政府制度下啊，我们不知道有哪个维吾尔族人是吧，他当了这个新疆的这个负责人啊，第一把手啊，更不要说什么时候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统。我们希望有一天这个在维族人当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统的时候，那么中国这个对维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士的这样一些军事行动或者镇压行动，它的规模会不会像这样不成比例？我们可以把这个事件和美国发生的这样一个事件啊进行对比、进行比较、进行思考。
是秦先生，那么在您推动这个中国人权的这个过程当中，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新疆的问题哦，还有就其他少数族裔的这个问题。那么这对您，他们现在这个中国媒体呢大肆的抨击了美国的人权的状况，这对您致力于中国人权的推动，是不是有感到挫折的感觉？
我想这个事情是这样说，首先它证明了这个伸张人权的价值，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任何地方对任何一个弱势人群和弱势个人采取过度使用暴力，那么都是对人权的侵犯。因此美国发生了，连美国这样这个长期高举人权旗帜强调保护人权的国家都发生了这样严重的案例，那么中国政府和他的报刊像这样指责，我们完全能够理解。问题是中国的今天发生的这个同样的案情到底有多少倍，有多大个比例啊，这是另外一回事。
是
我们看到从今天的中国来说，这个当局滥用暴力的现象啊，除了这个对，不仅是在这个对新疆维吾尔人他们的这样一些暴力反抗的镇压上过度使用武力，那么从全国各地来说，这遍及全国的就是因为民众他的房屋啊要被强拆，他的土地要被强占，政府机构去派人打杀这样的案件，我们是吧可以提供这个至少是压成肉饼的，在最近一两年就可以有上实例啊。
是。
至于被砍成什么样子的，因为这个都大量的存在，就在我们这个青山区，就有一位朋友叫朱光英，他因为守护他自己的家园被强拆，
是，
结果呢？
是的，其实
他本人，
不好意思，您说。是的，不好意思，我想最后再请问您啊，您刚刚也提到这个中国的这个人权状况目前还是有许多这个改进的空间。那么您认为中国这个距离像美国一样评论这个密苏里骚乱一样，有不同的角度分析还有探讨中国的人权这种种族的问题，距离这样的一段路还有多远？
啊，这个事情呢，首先需要中国政府本身，它必须确认这个人权至上这样一个价值。啊，那么今天的中国呢，政府虽然签署了这个联合国的几个最重要的人权文献，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批准。那么中国从法律上、制度上严重侵犯人权的现象比比皆是。十八大这个提出了他们的核心价值观，应该说较以前的这个最高当局的这个理念有很大进步。但是它的24个字里头，包括民主啊，这个和其他一些内容，但是就是不包括人权和宪政这两个最重要的价值。
是。
那么，从中共十八大，中共本身也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好啊，虽然法律上已经这个，宪法上加入了这个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字眼，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任何救济机制的。那么从美国来说，侵犯人权的现象，包括政府工作人员侵犯人权的现象肯定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救济机制，有大量的救济机制，而在中国呢？每天成千上万起的严重事件发生，结果呢没有任何救济机制。不仅如此，像还有很多典型案例，像曹顺利，他为人权啊，这个为中国访民的人权，为全中国人权是吧，跟当局这个说理，结果呢在临出国之前被抓捕关押致死啊。最近现在又有一个最新的例子，郭宏伟先生，他是一个访民，他要求当局披露这个关于这个信访接待这制度督察制度的这个文件。那么这个文件是国务院指定，叫这个信访局制定的，但是查遍所有的方面都没找不到这样一个信息，结果反而把他抓起来了。他现在病情很严重，关在北京市公安局的西城区看守所，前段时间这个关在这个北京医院里头，公安医院里头关了一段时间，现在又送回看守所了。那么他现在已经很可能会死在里面，成为第二个好曹顺利。像这样一些伸张人权的人啊，他们仅仅因为说了实话，要求政府把这个相关的人权文件披露一下，要求政府按照这个他在联合国的承诺啊，这个让民众参与这个国家的这个人权行动或者这个人权文献编辑，就会遭到这个长期关押致死。那么这种现象并没有危机，那么连这样基本权利都不能保障，其他的就更谈不上了。
是的，好的，我们非常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和这个秦永敏先生的访谈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中国人权观察主席秦永敏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为我们从人权的角度进行分析。有关美国密苏里州爆发的这个骚乱事件，观众朋友们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最新的文章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